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争强好胜，死要面子，是人性的悲哀，也是最可笑的表现。在对待事情、开创事业的时候，它又是一种可以砸碎的你成功的缺点。从前有一只小老鼠，生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老鼠总是想爱他的姑娘嫁给一个有权势的人。他看着太阳非常的非凡，就巴结太阳说：“太阳啊，你那个伟大，那个能干，万物没得你简直就没得办法生存嘛，你娶我漂亮的女儿做妻子个的。”太阳客气地回答：“我不行个，因为乌云可以遮盖我，你让你姑娘嫁给乌云嘛。”老鼠又去找乌云说：“你娶我姑娘，有你这种神通广大的本领，我太敬慕了。”乌云又说：“哦，不行个，我倒没得那本事，我比不上风，风一吹我就做吹泡的了。”老鼠一听，原来风比乌云更有本领，就去找风，就对着风说：“风啊，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听说你太有本事了，也有权威，我愿意按我美丽的姑娘嫁给你。”风一听这个无头无尾的话，锁紧眉头说：“哪个稀罕你姑娘，你可找钱去得了，她比我还厉害。”老鼠一听又决定去找钱。钱偷偷地说：“我倒是怕你们这些老鼠个，你们一打洞我就危险了，我倒不配做你的女婿。”老鼠一想，钱怕老鼠，老鼠又怕哪个呢？他忽然就想起了祖宗的古训：“老鼠生来是怕猫。”他就赶紧去找猫去，点头哈腰的说：“啊，猫大哥，我总算是找着你了。你又聪明又能干，也有本事，有权威，做女婿个的。”猫一听，爽快的答应：“太好了嘛！既然你姑娘嫁给我，最好今天晚上就成亲。”老鼠一听：“妹妹，这个猫大哥太有魄力了，作为一个男子汉，我就决定给我姑娘嫁给他了，总算是嘛找着个如意郎君了。”然后们就喜滋滋地跑回家，大声地对姑娘说：“没有，终于你找着个好靠山了。毛大哥又鲜活又有权势，你能够享一辈子的福了。”他这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呢，请了一群老鼠做仪仗队，打得灯笼，亮得伞，旗子，敲得锣，打得鼓，一路上吹吹打打，就让姑娘拿花轿送到新郎的驻地。猫一看老鼠新娘来了，但轿子刚进门，还没等新娘下轿，就扑上去了，一口就把这个可爱的新娘吞到肚子里面了。故事里面的老鼠因为怕面子而丢失了性命。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也因为面子问题而为日后埋下了隐患，干活干。所以 不论是在战绩上还是在事业大中，一定不要因为小小的面子而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己原本没得的本领，也就是千万不要逞强好胜。听完猫的故事，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故事。 Ella 也有个小伙子叫做 Al Harry， 他当过汽车司机，后来改行做推销卡车。他非常喜欢跟别个抬杠，顾客挑剔他的车子，他就会涨红脸的大声强辩。Al Harry 承认，那个时候他是在嘴上赢了不少争辩，但这个对他自己的工作毫无用处。他一辆卡车都销售不出去。渐渐呢，他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就从各个方面去反省自己，改变自己。他懂得克制自己，避免跟顾客发生口角。不久 Al Harry 已经成为纽约怀德汽车公司的明星销售员。但是他如何走向成功的呢？他就说了，如果我现在走进顾客的办公室，而对方说，那样怀德卡车，不好不好，我要的是赛特卡车，怀特卡车送我都不要嘛，我就会说，老兄，火山的卡车确实好，买他们的卡车绝对错不了。这样的话，他就没得话可以讲了嘛，没得抬杠的余地。如果他说火山的卡车最好，我就说不错，就堵住他的口。他总不能在我同意他的看法后再加上一个火山的车最好吧。当我们不再谈论的时候，我就开始介绍我们的产品了。当年若是他听住这些话，他早就气呢脸都红彤的呢，他嘎一炸了，他就会开始挑人家的毛病，批评人家的车子不好。就这种，他成功呢用作舍己保帅的策略，尽管对方在口舌上占了上风，但是他却在销售卡车上取得最好的胜利。从语言里面的老处悲哀的生活，到生活中奥哈瑞的好胜，最终都说明一个道理，死要面子嘛，活受罪啊。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大目标，不要忘记树立自我的形象，不要因小失大，捡芝麻而丢西瓜。如果为了面子可争强好胜，那个只会让自己失去活得起的轻松，事事都是白受煎熬的痛苦当中啊。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19:11。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标组大约有12000多名奥标组 居住在瓜西爪族自治区锦绣耀族自治县大耀山的中部地区。这是中国非常美丽的地方，有湍急的河流、瀑布、干爪美的高山。敖标族被瓜发列入了耀族的名校，敖标是这个民族的子产，当地的哈族呢称他们为敖耀族，他们是大耀山中的耀族的五个不同支系之一。这五个不同的支系都说不同的语言，每一个支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跟生活习惯，而每一个部族呢都坚信他们不论是从少数民族的特性还是是从历史上来说，都彼此呢不相同。敖标族自称是大耀山的最早居住者之一，他们是从贵州通过白色、纳岭迁徙到大耀山的。敖标族人居住在大耀山最好的一部分地区，他们生活在抓木结构的房子里面，生活在村落集中靠近湖的地方。但是与民族和金满族到达之后呢，他们就被禁止拥有土地，不得不住在竹棚里面。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迫要付租金，向金满族和其他几个部族出卖劳动力。学者费孝通50年就访问了这个地方，他就写道：有五种不同的耀族语言，包括大耀山居民所说的敖标话。尽管敖标族当中记载有关于大洪水和造物主的传说，但是他们中间为人所知的基督徒是少之又少，仅仅有几名基督徒是在97年信基督呢。这个部落族中的其他人完全都没听过、接触过福音，几乎没得人晓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现在一同安静心，为的敖标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那几名敖标族的信徒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渐渐的成长、强大，为侍奉主而装备自己。请求神将重生带给大耀山中五个耀族中的每一个部族。祈求神灵召唤工人和这个地方生活并且传道。主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甘愿神灵感动他们，当他们听完福音的时候就能够回应寻求，从而能够认识你，生命得着改变。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一切撒旦阻拦他们的工作，好叫他们从巫术跟鬼神崇拜当中解脱出来。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看顾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人若转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Thank you.
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欢迎收听另觅日亮，填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灵明日亮。今天我们一套灵修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24章27节，下面为大家来诵读路加福音的24章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读给他们讲给明白的了。今天为大家诵读的灵修短文叫《廉洁小殿》。廉洁小殿，在1880年，法国的艺术家乔治·秀拉，他开发出一种崭新的绘画的技巧，称为点彩画。秀拉呢，不是用笔画在画布上涂上颜料，而是用彩色的小点来作画。仔细上前看，他的作品就像是一大片的彩色小点，然而你只需要站远一点，你就会看到这些彩色小点融合成一幅鲜艳的肖像画或者风景画。我们纵览圣经也是如此，仔细阅读的时候，我们就像看画布上的小点那样，会觉得其中浮躁难懂。正如格留巴与他的朋友前往与马武斯的时候，他们对于逾越节那天所发生的悲剧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些小小的点。他们曾希望耶稣就是他们那个苏联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却亲眼看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的行走的途中，突然有一位不相识的人与他们同行，不仅与他们谈话，还将他们的疑惑，就是他们长久盼望的弥赛亚以及耶稣受难与受死的事情，一小点一小点的连起来。随后他们还一起用餐，最后他们认出了耶稣来，耶稣却又突然离开，如同他先前忽然现身一般。可是耶稣手上的钉痕引起他们的注意，没得人晓得。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若我们将圣经当中许多的小点与耶稣的受难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爱我们的神，他的爱超越我们的想象。
以上华节的灵修文章内容是由灵明日亮施工提供，获批使用。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不论是在我们读圣经当中，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很小的点，当我们纵观这些小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你的伟大，你的奇妙，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奇妙。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局限在这些小小的点上，而是让我们的眼睛可以融汇成一幅鲜艳的美丽的图画，来看到神你伟大奇妙的创作。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圣经以弗所书4章2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